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不满足于只给我们救恩，固然这些都是神表达出他对我们爱的方式，可是神的爱断然不止于此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很多人都喜欢大团圆的故事结局，特别是男女主角陷入爱河中，后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听爱情故事，甚至是沉醉于男女主角所发生的爱情中呢？相信是因为人人都希望获得爱，然而人间的爱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、自私的，而且是有限度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神无条件的大爱，神永恒不止息的大爱，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充分显现出来的。这正是我们内心所渴望的那份爱，是我们所需要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曾经从不同的层面去明白神的爱，甚至有些人还感受得到。然而如果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真的相信神爱你吗？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不加思索地说相信。然而如果我继续问，有谁在每天的生活中感受到神真的爱着你呢？相信很多人就会说了，我知道神是在爱我，但是说到真正的感受呢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想我们都爱过人，然而我们也都经历过因为环境的改变，又或者因为彼此之间意见不合，而我们必须终止去爱，对方也是这样。也许我们不至于终止爱，但起码我们不再感受像过往那样被爱的感觉。不过，神的爱绝对不是这样。我们不必担心神会什么时候停止不再爱我们，不再理会我们。如果我们认为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，所以配得到神的怜爱，那我们就要问自己，这样的情况又要维持多久呢？这不就等于人间的爱吗？我们要讨好某人，博取他的欢心，然后才可以得到他的怜爱和好感。一旦我们停止对他们的好，他就不再爱我了。那这样的爱呢，是人间的爱，绝对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不是基于我们做好，或者是我们讨好他的这个基础上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永远都不能获得神的爱。在人世间，每个人都需要爱，都渴望获得爱。但是我们在得到爱之前，必须先符合对方的要求和条件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全然地讨好另外一个人，这是我们都要承认的事实。然而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用基础的，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，他是发自于他的本性来爱我们的。所以神的爱是纯全的，是毫无杂质的。他的爱并不包括如果了、假如了、可是了、不过了、或者了等等模棱两可的情况。他的爱是绝对的，不论任何情况都是不变的，而且是永恒不止息的大爱。有些人说，我知道神是爱，但是我觉得神并不爱我。说这些话的人内心是存着骄傲，因为他觉得神爱人是普遍的事实，是个人人都讲的道理， 但是我却是例外，我很特别，神并不爱我，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我的罪很特别，我做过别人不曾做过的事。这其实就是表现了骄傲。让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告诉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圣经的真理，神爱你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的。神因为我们犯罪而忧伤难过，同样神也因为我们拒绝他的爱，不愿意去经历和领受他的大爱而感到难过和忧伤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接受神的爱是必须的，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，他为我们付出了一切。要是我们明白了神的爱而依然拒绝不肯接受，神的心会因此而忧伤。当你爱一个人，你为他做了很多的事，你尽了一切可能的去对他好，你用尽一切方法去表达你对他的爱意，可是他却始终拒绝接受你的好意，他不愿意接受你的爱，那么你的心又会怎么样呢？岂不也是会非常忧伤，会很难过吗？神的心情也是如此。当然，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去明白一下神的感受。让我们来看看神爱的表达。神的爱表达在哪些方面呢？首先，神的爱就是表达在他的创造中。只要我们环顾四周的环境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创造的奇妙和美丽。不论是日月星地球，不论是日间的光黑夜的暗，或者是大自然的花草树木，样样都是充满着生机，色调是那样的和谐悦目，四季的交替，潮水的涨退，都是那样的充满规律，引人入胜。即使是静默不语的山川河岳，也都有它自然的美态。至于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以及地上的昆虫走兽，虽然是种类繁多，但却是各从其类，各有它的特色和性情，让我们不禁要赞叹造物主的智慧和伟大，以及他无穷的能力。圣经创世纪在记载神六日的创造的时候，重复了这句话，就是神看着是好的。这句话是在每一天神创造之后所得的结论。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完全的。神以他的大能，用他的心思和智慧去创造万物，以至于当我们看见万物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完美。神绝对不会造一些次好的东西，然后逐渐去改良修正。神一造就是最好的。同样的，神造我们也是最美好最完全的。而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计划和期望。诗人大卫说，神向着我们意念何其宝贵，其数是何等的众多。神透过宇宙的创造向世人传达一个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神爱我们。这就好像你在公路上驾驶，沿途你会看见一些交通路牌或者是交通的标志，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些符号或者是一些数字，表示这段路它最高的驾驶速度，也可能是显示前面有弯路，或者是不准右转，不许左转等等。这些只是一些普通的路牌，但是却传递着不同的信息，让驾驶人知道有关公路上的一些情况。同样的，神渴望透过他的创造向我们传递一个爱的信息，就是神爱你，神爱我。不少人都喜欢大自然，有些人喜欢到海边去享受沙滩漫游的乐趣，有些人喜欢攀越山峰，或者是远足到郊外去走一走，观察一下宇宙的奥妙，也享受一些大自然的气息。当你远离尘嚣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接受到神向你传达的信息？又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呢？有的人喜欢在晴空的夜晚观赏天上的星星，或者喜欢看日出日落，去感受其中的奇妙和奥秘。虽然四周是一片寂静，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领会和思考，我们会感受到造物主透过这些来向我们的心说话。当你独自站在岸边，你看见海浪不断地拍打着岩石， 浪花不断的涌前退后，你就看得入神，因为其中是千变万化，每一次都不相同。你会领会到神在其中所传递的信息，就是他爱你。虽然我们看的只是一些景物，是宇宙间静止的东西，然而它们都可以代表神向我们传达爱的信息。神的确是透过所造的万物来向我们传达他爱我们的信息。神爱的延伸成为创造的行动。神除了借着创造的万有来向人传达他爱我们的信息之外呢，神还借着他挽回人的堕落来传达他爱人的信息。也许我们不一定能明白或者领会得到，但这却是个事实。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不错，神创造了亚当夏娃，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这美好的环境中，这是神的爱和恩典。要是人能够在那完美的环境底下生生不息，没有罪恶，那才是显明神的大爱。可是人却竟然在伊甸园里犯了罪。要是神爱人，神为什么容许罪进入世界？为什么容许人堕落呢？为什么让人犯罪，却又说这彰显了神的大爱呢？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，不能明白。让我们先来看看人堕落的这个事实。其实，人的堕落跟神的爱之间有自由这个因素存在着。人如果没有自由，就不能犯罪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是给了人自由选择的能力。因为人如果没有自由，他是不能犯罪的。神要是不把自由给人，神大可以把人造成像机器人那样，由神来操控。神要人做什么，人就得做什么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，人的活动只是跟着神所发号施令的命令来做。这样呢，人也就没有了道德的可能。然而，神爱人，所以神给了人自由这个礼物。神不愿意把人造成像机器人那样，神给人自由，让人能选择和决定自己想做的事，或是做对，或是做错。神透过创造彰显了他的爱，透过给人自由来表达他的爱，神又透过赦免把人从最终挽回过来，表达他是多么的爱世人。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人做成人没有能力做到的事，这就是他的爱。实在说，人类如果没有堕落，神就不用设立救恩，也就没有赦罪和代赎。我们能够领会和明白神的爱就非常有限，但是神宁可付上最大的代价，就是他生命的代价，来向人表明他是多么的爱我们。当然，提到神爱的表达，我们不能不提到十字架。要是我们想具体的了解和明白神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，我们可以默想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那是最能够表现神爱人的地方。神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没有照我们当得的罪孽报应我们。神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背负全人类的罪的时候，居然掩面不看他，暂时离开他。这种分离的痛苦是我们无法明白的。如果我们思想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不能不被主的爱所感动。神的爱实在是太伟大，太奇妙了。从神的创造到十字架的救赎，这种种的爱的表现都是神一厢情愿主动做成的，跟我们毫无关系。这份爱是给每一个人的，是人人有份的，那是一份普世的爱，是神给他所造的每一个人的。不过神还有很多爱的表达，而其中一样呢，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呢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。 神进一步的让人经历他爱的途径，就是接纳人进入他的家里，让人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，而神就做我们的天父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使徒约翰又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，他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供养家人，在凡事上给家人引导，保护家人。因此神给我们他的话语，让我们得知他的心意，神又跟我们沟通，给我们祷告的权利，他又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又保护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神是慈爱的天父，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知道，他都明白，而他也的确为我们做了很多事。神知道我们在世上需要过群体的生活，所以他设立教会，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属灵的家，可以和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一块相交，一块关怀，一块学习，一块侍奉，一起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所以使徒约翰说呢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作为神的儿女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有福气的一件事，因为有神一生的眷顾和引导。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有魔鬼撒旦非常厉害的攻击，但是我们可以在教会生活中找到支持，找到力量，找到关怀。神透过弟兄姐妹，透过肢体的生活来丰富了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在地上享受如同在天的属天的生活。圣经劝勉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。这是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亲近他，我们到教会去和弟兄姐妹一块追求、学习和成长。从来不聚会的以及很久才来一次的弟兄姐妹，应当好好思想神的话语，应当改变自己的习惯，要多到教会去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爱和供应。一个讨神喜悦、合神心意的基督徒，必然是乐意参加聚会，而且是愿意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。神希望我们尽情享用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福气，他希望我们活在他的爱里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，经历他的信实和恩惠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神为我们预备了教会，有和我们同信一位神、同得一样生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跟我们一块奔走天路的。我们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伴，因此我们不可忽略教会和弟兄姐妹之间肢体的生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神的爱也表现在他赐给我们圣灵这件事上。神知道我们虽然领受了他的生命，可是我们依然有很多软弱和人性的败坏，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肉身之中，我们常常无法做好，我们没有力量，因此他赐给我们圣灵。主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就是神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所做的工、他的使命和任务跟主耶稣是一样的。主耶稣形容圣灵就是保惠师，是安慰者，是我们的教师，是住在我们里边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可见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厚。神不是只满足于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永生就罢了，而是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他，神的生命就可以借着我们流露出来，圣灵的果子就能够透过我们结出来，神也可以透过我们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渴望达到的目的。神不是拯救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摆在一边了，就任由我们自生自灭了，他乃是与我们同在，一生不离开。神的爱还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熟悉的经文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节经文充分表达出神对我们的爱和关怀，无论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，神都能够帮助我们从其中获得益处，得着神所给我们的福气。所有的事情，万事都可以为我们效力，给我们益处，给我们带来帮助。上一次我们讲到，神的爱是怎么样无限无量，是怎么样的长久，是怎么样的永恒不变，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，怎么样的主动临到我们。今天我们又看见神的爱的表现，这是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和经历到的，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就是在许多细节的事情上，神不满足于只给我们救恩，只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只是赐给我们圣灵。固然这些都是神表达出他对我们爱的方式，可是神的爱断然不止于此，神更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显出他的保守，他的看顾，他的引领，显出他的旨意和能力，他能够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，叫我们从其中得到益处。即使我们认为是不大好的遭遇，是让人伤心，让人感到失意的事情，但是神却能够扭转这一切，能够叫这些成为我们的福气，叫我们的生命因此更能成长，更坚强，更茁壮。这是神爱我们的表现。还有，神爱我们，他更为我们预备了天家，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居所，这也是神爱我们的明证。当然，以我们今生非常有限的头脑和知识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到天家是多么的美好，是怎么样的福乐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详细的描述天堂的情况，只是我们可以很放心的确信，这是一处完美的地方，这是一处叫我们快乐无比、享福无比的地方，它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主耶稣知道门徒的感受和惧怕，因为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，似乎前途并不明朗，门徒觉得自己被遗弃了，心中很害怕，而主耶稣安慰他们不要忧愁，因为他是先去为他们预备永久的居所，就是天堂，等到预备妥当之后，就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主说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主耶稣的承诺和应许，是可信可靠的。而我们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对天堂的描述，就可以略知一二。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的明白跟想象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家是最好的，是最完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爱是一份奇妙的礼物，一旦我们得到了，我们接受了，神的爱就一生一世伴随着我们，永远不会失去。神不会让任何事物拦阻他对我们的爱，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减少他对我们的爱。神一旦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爱，不同于人间的爱。大卫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神时刻的同在，也就是他爱我们的最佳明证。从来没有人可以时刻跟我们在一起，即使是父母陪伴子女，也有离开的时刻，但是神与我们同在却是片刻不离。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他，他总在我们身边，他不会太忙以至于无暇照顾我们，他不会太多事情以至于不能听我们的请诉，他总是那样关怀备至， 叫我们深深感觉到他爱的真实。神应许，我不撇下你，我不丢弃你。这是神亲自承诺我们的。在我们孤寂的时候，在我们失意的时候，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在我们走错路迷惘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时刻的帮助和扶持。这位慈爱的神，他照顾着我们的这种感受，给我们最贴切的关怀。我们看到他的爱就是这样的明显，这样的特别。神是爱的源头，神的爱主动地临到我们身上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他，还软弱的时候，还活在罪中，还做罪人顶撞他的时候，他就爱了我们。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舍命。这是神才有的爱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做的是靠神而行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。有些人的确不懂得去接受爱，当人对他好的时候，他感到浑身不自在，宁愿别人对他不好，或者不留意他，漠视他的存在，他也没有被爱的能力，因为他以为如果接受了别人的爱，那就要去爱别人，而他不懂得怎么去爱，所以他也不懂得怎么接受爱，他的情感就是这样被扭曲了，所以即使神的爱，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接受。这样的人，他活着是很痛苦，很悲惨的，因为没有爱做他生命的动力，也没有爱去美化他的人生，让他活得更有光彩。然而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接受经历过主爱的人，就能学会以爱来回报他。而爱神就是透过顺服神去表达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《最伟大的爱》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爱我们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，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也是永恒的，无限量的。不管我们是谁，也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